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8月17号到8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台湾基隆民俗艺术盛会，天国乐团展风采。传承了157年，台湾最大民俗艺术盛会基隆中原祭放水灯游行，2011年8月13号晚间热闹登场。由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游行，雄壮的军乐演出震撼现场的民众。由200多位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今年是第5度参加基隆中原祭游行，雄壮的军乐演出震撼现场的民众。由12位法轮功学员所装扮的仙女队，沿途分发由法轮大法好书签的小莲花，民众争相领取。到了10点多，36个团体游行结束，街道两旁的民众与游客意犹未尽地离去。在澳洲格利菲斯大学介绍法轮大法。2011年8月4号，法轮功学员在澳洲旅游胜地黄金海岸的格利菲斯大学摆设信息展位，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用手工制作的漂亮莲花装饰展位，莲花在东方是纯洁高尚的象征。展位上还摆放了介绍法轮大法5套功法的彩色图片，学生们看到法轮功功法演示都很感兴趣，不少人停下脚步拿取资料并登记来上免费的教功班。组织学生协会的工作人员目睹了法轮大法祥和舒缓的功法展示，也颇感兴趣，上前来表示鼓励。员工们也对收到莲花和传单表示感谢，赞叹说真美。瑞士伯尔尼信息日，民众谴责中共暴行。近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首都伯尔尼火车站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学员们在广场上发放真相材料，还摆出展板揭露中共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以及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人们无不感到震惊。另一位西人女士知道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并贩卖牟利的情况后说，这太残忍了，太没人性了，这种事在西方民主国家只要有一例，这个党就必然遭到谴责，这届政府也就不会存在了，联合国应该过问并处罚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科隆大教堂前展示真相。2011年8月13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科隆大教堂前举行信息日活动，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位于莱茵河畔的著名旅游城市科隆有着悠久的历史，科隆大教堂每天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广场的一侧，法轮功学员们拉起声援1亿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横幅，横幅的前面是一排展板，以图解的形式列举了中共自执政以来迫害广大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横幅的一侧是摆放资料和反迫害征签本的信息台。前不久发生的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使中国人更清醒地看到了中共恶党的本性。法轮功学员耐心地告诉一位年轻中国同胞，中共不把人当人看，天灾人祸其实都是老天爷对世人的警告，要世人远离中共。人看到大难临头的时候，常常就会想起请求神佛保佑，可是你平时都不信神，还曾经发誓和不信神的中共在一起，中共是无神论， 你信中共，神佛能保佑你吗？年轻人听了，不住地点头，说了声退。港鹤一役三退，三地游客震撼。自从2004年12月3号，大纪元时报收到第一份退党要求后，一场波澜壮阔的退党运动正式展开。时至今天，三退人数已经于本月7号达到了1亿。昨日在香港举行了声援一役三退的集会游行活动，退党信息震撼了见证这次活动的中港台三地民众的心。香港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可以公开举办退党游行的地方，昨日庆祝一亿人退出中共的游行沿途吸引了不少大陆游客的观看，不少游客纷纷用相机、摄像机、手机等拍摄下游行画面，纷纷表示一定会将退党信息传入大陆。铜锣湾是大陆游客购物的热点，一名北京游客表示，虽然之前到过香港，但看到退党游行还是第一次。他感叹香港的自由气氛和大陆根本是两个天地，非常自由，有各种言论都可以游行，在国内是没有的。一亿三退人数中，退出党团队分类分析报告。8月7号大纪元退党网站上，中国民众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人数达到一亿。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电脑数据分析研究所对大纪元退党网站的所有退党数据经过统计计算后，公布一亿三退人员中有3660万人退党。近日，该中心电脑数据分析研究所负责人文道接受大纪元的采访，详细介绍3660万退党人数的数据来源。他表示，这个数字相当保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退党人士来自中共高层。截至8月7号为止的数据显示，已经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登记的三退人数总额是1,05,934人，超过一亿人，其中退党人数超过3600万。三退的数据和比例如下：退党36.6%，退团22.9%，退队25.7%，不详包含退党、退团和退队。
心灵阳光，刚柔相济的夫妻之道，作者吴思。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的概念很重，太极、周易、八卦、中医等等，几乎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是以阴阳为基础理论的。而在阴阳理论中，阴阳调和、刚柔相济、阳平阴密又被认为是最佳状态，也就是儒家所谓中庸之道。万事万物皆有其阴阳属性，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则平衡和谐安定，反之以强凌弱，以下犯上，就会产生畸变、倾斜、变异。所谓阴阳反背、阴盛阳衰，即是这种变异的典型表现。刚柔相济乃夫妻正道，男为阳为刚，女为阴为柔，阳刚之性，强直坚忍宽容大度，为主为外；阴柔之性，谦退柔顺从一而终，为辅为内。这里的刚柔强弱与霸道欺凌无涉，是生命各安其位各随其性的表现。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前威刚性的体现。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坤德柔性的体现。而地天泰、水火济，即是刚柔相济、阴阳平衡的状态，也是夫妻相处之正道。男的在家庭中被称为当家的顶梁柱、一家之主，是全家人遮风挡雨的靠山，就应该担当起男子汉的责任。而女的被要求相夫教子、夫唱妇随，平衡全家人的关系，是全家人疲累时休息的港湾。夫妻有主有辅，有内有外，有恩有情，各尽其责，各随其性，互助互补，共同建构维护一个平衡稳定和睦的家庭。可悲的是，在今日之中国大陆，利益至上，道德无存，背离人性，张扬女权，蔑视贞洁，宣传性开放， 进化论所谓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谬论，邪党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邪说，导致家庭关系畸变，男性阳刚之威衰减，女性阴柔之德无存，女性越来越强势，尤其在家庭中阴居阳位，以下犯上，而男性越来越弱势，就变异为气管炎、不负责任或横暴胡为，相敬如宾成昨日追忆，夫唱妇随成慈威难挡，社会最基础最稳定的结构面临着随时崩溃的危险，越来越松散，离婚率持续高升不说，什么闪婚、试婚、奉子成婚成为时尚，而传统正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批判嘲笑的对象了，世人只知随波逐流，善恶是非已经抛诸脑后了。然而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任何事物变化到一定程度，必然有个根本解决的办法，这就是自然均衡的法则。君不闻诺亚方舟的传说吗？那可不是前人的杜撰，而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谁能成为被救度者，那就看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教授催眠见证六道轮回，作者金秋。这是发生在吉林省一个山城小镇的真实故事。金女士今年56岁，夫妻双方都是机关退休干部。今年5月20号是民间4月18逛庙会的日子，丈夫骑摩托车带着她逛完当地的寺庙，在回家的途中，迎面来的一辆小轿车突然拐弯，将金女士夫妇撞倒在地。当时金女士只受了点轻伤，而其丈夫被车压着头部送到医院抢救无效，2天后死去。金女士是恩爱夫妻，平时很少发生矛盾，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使她的心里承受不了，整天神情恍恍惚惚。其女儿看到妈妈这样痛苦，便带她去长春市一所心理咨询学校治疗。当时通过朋友找到的大夫是这所心理咨询学校的校长。教授在心理方面给予金女士多方疏导，使她的情绪有所平稳，但是金女士还是十分牵挂丈夫，她现在去哪里了，究竟怎么样了。为了满足金女士的心理需求，赵教授为金女士试用了催眠术，没有服用任何药物，也不需要什么仪器，只是让金女士躺下来闭上眼睛。金女士刚闭上眼睛，马上就见到了自己思念多日的丈夫，但其丈夫是年轻时的形象。金女士赶快与他打招呼，关切地询问，可她丈夫什么也不回答，只是领着她往一座高高的大山上走去。这时金女士看到山上许多人一起欢呼，大王来了。可是这些人里面有的长着双脚，有的浑身毛茸茸的，很像电视剧《西游记》里面的动物精灵。金女士一边看一边和教授对话，教授让她看看这座山叫什么山，山上有几条道，她清清楚楚地看到有6条道。教授又让她看其丈夫在第几道，她仔细看后发现丈夫在第3道。接着教授又让她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认识的人，她在山上没找到，但在山下发现了自己去世多年的母亲，母亲也是年轻时的形象，并劝她说她与丈夫的夫妻缘分已尽，一定要想得开。这时金女士已开始醒悟，告诉教授自己不想看了，教授让她睁开眼睛，她就回到现实中来了。教授对她说，你刚才已经看到了，其实神也有，鬼也有，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第一道是神道，第二道是人道，第三道是精灵道，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你丈夫已经有了他的归属，你就不必挂念他了。从此以后，金女士明白了，人的命运都是上天安排的，做人只能顺天意而行，她也就放下了对丈夫的牵挂。事过几天，金女士幸遇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保平安，她立刻明白了，这是上天派人来救她了，她立即表示退出邪党组织，并代表其丈夫也办理了三退。
政见新知，研究探索，飞眼视觉现象揭示了另外空间的存在。作者古华。几千年来，在民间和宗教中都有着各种关于神通和神机的故事流传，
佛教将修行者的层次与神通表现归纳为五眼六通，认为修行人在超出了凡夫的层次之后，随着修炼的升华，会拥有各种非凡的超能力、神通。而一些根基与因缘特殊的人，即使没有修行，也可能生来就拥有一些超能力、特异功能。从上个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又重新对特异功能现象的研究发生了兴趣，许多大国的政府机构都发展了许多研究工作。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多种特异功能被公认，如透视、遥视这些非眼视觉能力，以及特异功能人腋下认字、耳朵识字这类佛教中古老相传的六根互通的现象。甚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曾经在盲童学校中测试发现，在一些后天性失明的盲童当中，同样有具备着非眼视觉超能力的孩子。在1979年开始，中国大陆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各地蓬勃发展，因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修炼文化底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特异功能人，他们与科研工作者合作，取得了许多震惊世界的突破性成果，如以1000正秒的高速摄像机成功地捕捉到了特异功能人黄宏武让药片穿透封闭容器壁的惊人瞬间，孙楚玲女士用念力使植物果实快速发芽长叶等等，这些现象都大大突破了传统科学的理论框架，在当时引起了台湾国科会主委陈履安先生的重视，他召集了几位顶尖的科学家，着手开始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时任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的李嗣岑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员。1999年，中国大陆开始全面打击气功与特异功能研究活动，而与此同时，远在海峡彼岸的李嗣岑先生和他的科研团队却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受中国大陆科研成果的启发，李嗣岑先生自1996年开始开办手指认字功能诱发训练班，在1996至1999年的4年间，46位儿童完成了为期4天的训练，其中有6位出现了手指认字的特异功能。1999年8月26号，时任台湾大学教务长的李嗣岑先生在组织3名少年儿童做手指认字功能测试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当特异功能人在辨识写有佛、菩萨和耶稣等字样的纸条时，他们在大脑的屏幕中看到的不是字的笔画与形状，而是出现了全身发光并微笑的人像，在一圈莲花上打坐的白衣少女，以及寺庙、十字架等等奇妙的立体运动影像，并且在后来的反复测试中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李教授认为，这是与肉眼无法察知的另外空间的信息能量沟通的结果。实验证明了，在我们身处的物质空间之外，还存在着另外的空间和物质能量信息。而佛、菩萨和耶稣等觉者的名号具有非同寻常的信息沟通效验。李嗣岑先生以台湾第一学府教授的身份开展前沿领域的科学探索，1999年引来了众多专家教授的踢馆，但实验结果却让这些教授们大开眼界，直呼不可思议。李嗣岑先生于2005年被当选为台湾大学校长。如果说这一系列非眼视觉实验证实了佛家所说的天眼通与慧眼通功能的存在，以及另外空间的存在，那么无独有偶，在前沿科学研究领域中，更多的非眼视觉现象也同样揭示了另外空间的客观存在。西方世界对濒死体验现象正式开始研究，大致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迄今已经有近40年的时间，世界各地数万次研究结果证明濒死体验现象具有普遍性。无神论者、宗教信众、儿童、成人，在各类人群中都有濒死体验现象出现。而特别让人惊讶的是，濒死体验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谈到自己在生命垂危、不省人事时， 自己的神识却能飘荡在空中，清晰地看到医生护士忙碌工作的情景。这些准确的情景描述在事后得到了在场者的证实，甚至还有不少人神识进入了天界，与另外空间的生命交谈。这些研究结果已经得到了全世界该研究领域专家们的普遍承认，人不用肉眼睛就可以视物，神识可以离体，在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加广阔无边的另外空间。这是濒死体验现象研究带给人们的启示。对各类非眼视觉现象的深入研究，很可能就是探索另外空间存在的一个突破口。
是师父保住了我的手。作者巧梅。我叫巧梅，老家是河南，我与丈夫在青岛做面食生意，我俩得法已有两年。今年3月23日下午3:30，我在用压面机压面时，由于9岁的儿子要外出玩耍，我让他多加件衣服，由于分心，右手被压面机吞了进去，整个手掌全进去了，马上关电闸后，可手也拿不出来，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突然丈夫在一旁说，快求师傅，我就一直求师傅救我，可手还在机器里压着，需要拆机才能拿出来，可拆压面机必须用内六角扳手才行，家中没有。丈夫急得不断地求师傅，顺手拿了一把尖嘴钳子插入内六角螺母孔内来回晃动，立刻将压面机卸开了。压面机不用内六角扳手是不可能卸开的，真是感谢师傅的呵护。把手拿出来一看，面目全非，成了一个斜柄，筋断骨折，手掌手背皮全漏，四个指头与手掌连接的四个骨节都压扁了，大拇指一点都动不了，由于血管断了，血呼呼地流个不停。时正有两位老乡来串门，目睹了整个过程，拿出手来一看，他们都惊呆了，说赶快去医院。我与丈夫同时表示坚决不去医院，他们都火了，我们说我们有师傅一定会好的。于是我与丈夫一起带着血淋淋的手来到同修家，得到了同修的帮助，更加坚信大法，坚信师傅。亲朋好友知道了后来看我，都为我担心的掉泪了，有的为不去医院都翻脸了。不管怎样都没动摇我信师信法的意志。我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交流，以前只知道大法好，得法后在提高心性方面，平时我们能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生意不掺假，诚信度高，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生意比较红火。由于生意太忙，虽然也能讲真相救人，但学法练功跟不上。通过交流，我抓紧学法练功向内找，在这期间练功时，手的感觉总是热乎乎的，有时好像有人拽着我的手，每个指头都拽，并出现了很多神奇的现象，还看到法轮在转等等，我感动的经常是流着泪练功。通过学法练功1个月后，肿得像气球一样的手消肿了，伤口基本愈合，但练功时有个地方还往外流黑色脓血，我有点心急，和师父说，师父还流脓血，什么时候能不流了呢？当天我就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人告诉我，你的手慢慢就好了，伤疤就是一条线。结果不长时间手背痊愈了，确实是一条线，可手心的伤口全都张着口不愈合。我又和师父说，师父我修得不好，真善忍没完全做到，我以后一定好好修，精修到底，有一口气也修到底，谁也动摇不了我修大法的意志。当天晚上又做了个梦，梦中一个人在我面前告诉我，你别忘了你的手都压变形了，你的心还没有全放下。说完人就消失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谢谢师父的点化，是师父在告诉我，切切实实的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刻刻的在呵护着我。这样通过静心学法交流，提高了对法理的认识，更加坚定了我信师信法的信心。 两个月后，我的手痊愈了，是师父保住了我的手，我照常干活，手心的伤口痊愈了，也像一条线，现在手指甲退了两次，长出了新的，手背与手掌连接的四个骨节也好了，大拇指也能动了，一切恢复正常，活动自如。从外观上很难看出是一只曾经受过创伤的手。通过这件事情，所有的亲朋好友及邻居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相信了大法出现的奇迹。有常人说，真是不可思议，能保住这只手完好无损，真是奇迹。如果去医院，手肯定保不住。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大法。当时串门碰上的那两个老乡也得法修炼了，他们原来不景气的买卖今年红火了，生意也好了，并买上了汽车。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真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超常，双手合十，再次谢谢师父，是您让我保住了这只手，今后我一定好好修炼，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遇事向内找，去掉一切人心，做好三件事，好好助师正法。
吉林市民喜见优昙婆罗花。近日，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雪谷村有八户居民家都发现有优昙婆罗花绽放。雪谷村有八家相继盛开优昙婆罗花，村民们得知能看到3000年一开的婆罗花会得到福气，是祥瑞之兆，因此都互相奔相走告，互相观赏。他们像庆祝节日一样，整个村子都欢天喜地，喜气洋洋。一家姓江的居民，他家多处发现了优昙婆罗花，玻璃上、柳桃叶子上、番茄秧苗上、仙人掌花上、衣服上，优昙婆罗花在他家已陆陆续续开有一年多时间了。2009年，吉林市一姓林的人家在橘子上开了优昙婆罗花。2009年，还有一王姓人家的葡萄上也开过优昙婆罗花。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每3000年开花一次，这种花的出现意味着将有转轮圣王在人间正法。今年按佛纪是3032年，转轮圣王拥有与佛一样的32相七宝，是不用武力，用正义转动正法的轮，以此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释迦牟尼佛说，优昙婆罗花一开花，法轮圣王及弥勒佛就下世度人了。近几年来，全世界到处开这个花，弥勒佛已经下世度人了。优昙婆罗花是传说中的仙界极品之花，花形浑圆，犹如满月，远远看去，雪白的花朵倒像是卷了千堆雪，有祥瑞之气缭绕，观者受福，是祥瑞之兆。
神奇的梅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们地区曾出现过一件很神奇的事，同修红梅第一次对大法书转法轮改字的时候非常重视，非常认真。他说大法书里每个字都是佛、道、神的形象，我没有多少文化，手又笨，我得多下功夫把字改好才对得起师父。有一天他吃完晚饭坐下来改字，一直改到半夜1-2点钟，觉得很累了，就停下来闭眼休息一会儿。当他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书面上有个很亮的东西在转，赶紧抓在手里一看，原来是一朵4.5的梅花。再细看这朵花，晶莹透亮，放射出柔和而美丽的光芒，是哪里来的？他觉得很奇怪，但马上想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送给我这么好看的梅花。他激动地拿给老伴看，老伴也觉得很神奇，周围的同修听说后都目睹了这朵花的神奇风采。更让人感到神奇的是，每个人看到的景象都不一样，有的说2层花瓣，有的说几层花瓣，有的说很多层，还有的说无数层看不到底。 而且每个人看到的色彩也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备受鼓舞，并认识到是师父在利用这朵梅花激励大家，在不同层次上更加精进，在做好三件事中不断地经受磨练，不断地提高，使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像师父在《红银二梅》中所说的“寒风姿更脆”，在修炼的路上越走越成熟，成为真正的伟大的神。师父在盼梅归，这朵梅花至今一直保存在同修红梅家中。前几天我们去红梅家准备给这朵梅花拍照，红梅又告诉我们一件更神奇的事情，因为红梅很珍惜这朵梅花，开始时把它收藏在一个小首饰盒内，有一次她想再看看这朵小花的神奇风采，当一打开盒盖，这朵花一下子蹦出2尺多高，她赶快接到手里，对这朵花讲，你不愿待在这盒子里，那就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吧。就这样把它夹在了转法轮158页第五讲内。有时学法学到这里，会见到压平了的梅花还会向内合拢，有时来回张开合起，有时不停地抖动，好似兴奋高兴的样子。几年后，红梅发现完整的花瓣残缺了一点，她说，当发现这个情况后，我找自己找了好几年。当红梅把这朵花从转法轮书里拿出来时，仍呈现着当初的5颜6色、金光闪闪的风采。红梅找来各种颜色的布料作为底面，将梅花放在各色布料上，分别拍了数张照片。拍完后方发现，照片中梅花的背景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现与本文一起寄到正见网，让更多的同修一睹其风采，见证大法的神圣伟大，增加修炼人的信心和信师信法一修到底的决心。
善鱼的传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吉真。善鱼又称黄鳝，其形体如蛇，腹黄，背上有黄黑相同斑点条纹，盛产于湖广江浙一带，是百姓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它与一般鱼儿除形体不同外，更大的不同之处是，它死后尸体不会变臭，也不会烂掉，就那么或僵直或卷曲地干枯着。关于它的来历，在民间还有一段传说呢。江南水乡一个小村庄，有位姓黄的人，平日里爱做一些修桥补路、接济穷人的好事，与人交道也是一脸笑容，人称黄善人。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逢大雨或涨水时节，村口小河上的小木桥被淹，一般妇孺儿童不易淌过，他就会出现在桥头背人过河。得他恩惠者都说他积德行善做好事，是个大善人。可很多被他背过的妇女都在私下议论，说他心怀歹意，背人过河时会动手动脚，是个大恶人、假善人，众说不一。观音菩萨听闻此事，决定亲身试他一下。一日大雨过后，观音菩萨化身成一位美貌村姑，来到桥头表示要过河。黄善人大喜，马上背起村姑过河，行至河中，手就在村姑身上行不轨。菩萨大怒，即刻现身立于半空，指着黄善人说道，人善心不善，死后变黄善，尸体不臭也不烂。黄善人被菩萨识破其真面目，悔已晚也。他死后，人们果然发现小河沟里多出了这么一种形似蛇的鱼，善鱼又称黄鳝，这是上天对假善人的恶劣行为的一种惩罚，正应了那首诗所说的，人心动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每当我路过善鱼交易市场，看到路面上经常有或僵直的或卷曲的不臭也不烂的鳝鱼尸体时，我就会想起这个故事。 看着那被人踩来踩去的鳝鱼尸体，我想它是不是要比别的鱼儿遭受更多的痛苦呢？
恶徒诬陷宰相，终于遭到祸殃。作者罗真。唐代丞相宋申锡刚开始当宰相的时候很受皇帝恩宠，他也很以治天下太平为己任。当时郑注举止放纵，四处勾结贤佞，以追求权柄。宋申锡想除掉他，便任命朋友王凡为京兆尹，暗自与他商定，让他秘密查访郑注的不法行为，然后献上他的罪状，由京兆府擒拿，用杖打死。此事虽已约定，但王凡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认为郑注为宦官所喜爱，就想与他靠近，便把宋申锡的计划全部告诉了郑注。郑注便报告给宦官王守成，没过几天他们便伪造了宋申锡的罪状，命人告发他，说他以诗文与诸王勾结，图谋不轨，以衣物金宝奇遇为抵押，并命人模仿宋申锡的手机，写的都很逼真。大狱成于宫内，公卿百官皆知宋申锡宰相的廉政，坚信其绝无谋反的行为，此案必是冤枉，三司以下叠相奏成，要求交付外廷核实，这样宋申锡才只贬谪为开州司马。宋申锡到任几个月，他就不生其愤，被迫害而死。到了第二年，唐文宗降下恩诏，准许将宋申锡归葬于京城。到了唐文宗大和九年春天，宋夫人中午在堂前午睡，看见宋申锡从中门进来，不觉惊起。宋申锡用手招他，他便走下台阶。宋申锡道：“你且随我来，有一点东西要让你看。”便把他领出城，好像到了浐水河边，在几里外一片荒墟上，看到有一个大坑，坑里有小竹笼、小木匣，各数个，都有封迹。宋申锡便提起一个让夫人看，说这就是那贼子，于是便愤怒斥骂。夫人问这是谁，宋申锡道是王凡，我的上诉已被上帝批准了。夫人再问其余那些是谁，宋申锡道很快你就会知道他们是谁了。说罢宋夫人就洒然而醒，遍体流汗，当即就告诉了家人和亲属，并用笔记写下梦中的经过情景，收藏在衣箱中。到这年十一月，王凡果然因甘露之变被腰斩于市，同时受戮者还有数人，都埋在城外的那一个坑内，这才知道宋公的鬼魂所说的不假，正是神灵依奏批准安排杀除奸佞，当年立即生效，同伙尽皆毙命。上天所有安排都是铁板注定，中共万恶不赦，天灭恶党已定，只待时日一到，顷刻即遭报应。
一报还一报，大唐成必金。作者齐月。隋唐末年，有个修道人居住于太白山，苦练丹砂，后来练成了，因而得道，居此山几十年。有个叫成璧的人专门服侍他，那修道人和他同住了十几年，可有关修道之事一点儿也不告诉他。成璧后来以家中遭遇丧事，家计艰难，向他告辞要离去。道者说，你跟我许久，如今家里又遭遇困难，我没什么东西可以送你，就送你十粒丹，以一粒丹化开十斤赤铜，那么就成黄金了，这些就足以让你办完丧事。成璧就这样拿着丹回家，照着道者的指示一样化葫芦，果真化成的黄金足够应付一切费用。丧葬事办完，璧的心头贪念狂炽，又入山去见修道者， 要求给更多的单，道者当然不肯。彼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手持白刃抢劫，可怎么也得不着丹，接着砍断道者的双手，又找不到，再把他的两足割去，道者依然不怕，不说，面色不变。彼更加愤怒，一不做二不休，斩下了道者的头。等到解开他身上的衣着，发现手肘后有个赤色兜囊，打开一看都是丹呢。彼喜极了，拿着丹下了山。走着走着，忽然听到后头有声音在呼唤程璧，回头一瞅，却是那活生生的道者呢。璧大惊失色，道者痛斥璧说，我没想到你竟然插进到此种丧心病狂的地步，你本身无得接受此丹，神必定会诛杀你，你最终的下场肯定就像我所说的，不信走着瞧。说完就不见了。璧抢得了这么多丹，稍后就把它变成黄金，而这金子颜色稍带点刺，因此优于市面上的一般长金，又可以当药引子服药。家道因此殷实富贵，就招来红眼病被人控告，说必有奸计私谋，因此致富。于是程璧就被捕了。璧自己说是他本人有本事能造黄金，并非有其他缘故或目的。唐太宗也亲自审问他，听他这么一讲，立即下诏令他造黄金。黄金果然造成，太宗龙心大悦，授程璧五品官，敕令专司造金任务，把天下之铜全部南瓜致尽。程璧造了数万斤的黄金，而此时结自修道人身上化开赤铜的丹却用光了。他所制造的黄金远近闻名，即所谓大唐金、程璧金了。这种金子在多次精益求精、千锤百炼之后，成分更是难能可贵。这下子程璧既然无丹做引子，造金技艺形同穷途末路，因而辞官请去。太宗令他列下造金秘方，璧其实真不知道，告诉了皇上。太宗认为他狡诈，非常生气，威胁他要以兵刃加身。璧还是有理说不清，于是就被武士砍断双手，又讲不明白，接着被割掉双足。程璧窘极无奈，不得已追溯起自己往昔作恶多端的本末，可也不被采信，当然最后就被斩。而大唐金从此却全国流通使用。后来有婆罗门人号别宝，陪着皇帝入躺库，遍阅各种内府收藏，婆罗门指着大唐金及一张大毯说，这里唯有此二件算是宝物了。问他这张毯有何奇异之处，能称之为宝。婆罗门让人把毯展开在地上，以大量的水喷洒，如湿地毯，那些水全都往四处流失掉，而整张毯子竟然神奇得很，半点不湿。至今外国都在流传使用程璧金，认为那是宝货。是据唐代福广义记。
状元本天定，奸臣为谁忙，作者云儿。文简公王以贤是乾隆六十年状元，他得状元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王以贤与弟弟王以吾是书生时在儒林有才名，浙江学使窦光鼐很赏识他了，一时儒林称他了为二王。他俩中举人后一起参加乾隆六十年会试，窦光鼐担任会试总裁，出题民之所好好之两句。窦光鼐当浙江学使的时候曾在临湖县讲学，对此节别有心得， 这一次考试恰好以此命题，所以全场只有二王的答卷与窦光鼐意见相合，答得最好。于是揭榜之日，王以吾中了会员，王以贤名列第二。那些名落孙山者愤愤不平，都说其中必有关节。当时和珅当国，因为窦光鼐耿直不阿附自己，私谋重伤，听说传言后大喜，立刻报告乾隆帝，说两人答卷中都有王道本乎人情之语，这就是关节暗号。乾隆帝被说动了心，罢了窦光鼐官，将王以吾撵回浙江读书，不准参加殿试。殿试那天，王以贤想起恩师获罪，亲弟被放逐，自己恐怕也前途未卜，郁郁不得志之下，仅以淡漠答卷，草草中场，不再奢望功名。和珅充任殿试阅卷官，正好和珅的家庭教师当年也中进士参加殿试，和珅叮嘱他说，你在殿试那天用淡漠答卷，保你中状元。和珅阅卷时看见王以贤的卷子，以为一定是他的家庭教师，竟定为一甲。到唱名那天，乾隆帝阅卷，发现王以贤卷子用淡漠答卷，顿时起了疑心，这会不会是关节暗号呢？和珅在旁边极力于扬说，此人用淡墨答卷却能如此庄雅，比用浓墨答卷难上加难，这一定是饱学之士的手笔啊。乾隆帝点头称是，于是将王以贤卷子定为首选。结果唱名第一人是王以贤，和珅和乾隆帝都呆了。乾隆帝扭头看和珅，厉声说，这也是窦光鼐的关节吗？这难道是朕的关节吗？和珅哑口无言，于是窦光鼐的冤情大白，福言顿时销声匿迹。小人做坏事，到头来没有不给君子添福的，小人不过白白当一场小人，自遭恶报罢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纵容假恶报，最后反而使法轮功深入人心，反而在纵容假恶报中失尽民心，自己打倒了自己，真可谓一场辛苦为谁忙。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